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今天有两位主持人会和大家分享新一年新汤水的。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呢，就是养生汤抗癌抗病毒消炎有妙效。现在都是过了2026年了，新一年我们都希望推荐一些健康养生强效高效对身体有益非常之有效的一些养生汤水给大家。今天我们锁定了这些汤水呢，就会是和抗癌抗病毒消炎是非常之有强效的。其实它不单止是这几种功效的，它的功效还很多罗罗，在中医层面是入了很多的五脏六腑，又在补血，又是益气，又可以活血，又可以扶正，又可以去邪。其实中医讲的扶正去邪就已经是包罗万有的了，因为一个人正气只要强，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当你个人能量够，你的正能量，我们讲的阳气强的时候，你都会少些机会去病得病，被外来的邪气的因素引致病，譬如少些伤风啊，少些风寒感冒啊，或者少些炎症啊，甚至少些风湿关节痛啊，少些机会患过敏的鼻敏感啊，湿疹啊，哮喘啊，皮肤过敏啊，或者一些病毒性的，譬如在嘴唇的溃疡啊，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都是的。所以扶正去邪真的已经将个重心已经讲了了。今天我们来紧介绍给大家的汤水呢，最紧要有两只主打的成分。这两种成分呢，就是一种真菌类来的。它们是真菌里面比较珍贵，比较药用价值高，比较有疗效。所以我们就将它辑录来和大家介绍四个汤水给大家的。全个四个汤水呢，都是由它两个主要的菌类来组成的。咁呢两个菌类最大嘅特点之一咧，就系佢哋好好饮嘅，非常之好饮。佢哋亦都可以爱嚟做炒菜啊，爱嚟食用嘅。咁大家听咧，就可能知道佢系乜嘢噶啦。佢哋好容易买到。而家咧，今时今日咧，喺市面上因为已经普及去栽培栽种噶啦，喺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好多地方咧，都已经有啦。以前可能就冇咁样嘅歌仔唱啦，冇呢个嘅咁好嘅广泛性，因为以前咧某一种嘅菌咧。其实它是要是野生才得的，而野生呢，因为要是好好的环境，它的身境，我们讲就是它的天气啊，它的气候，它的泥土啊，它的水啊等等呢，好啱它的环境条件下生长才得。不过现在我们好好彩了，这两种菇菌呢，都是在我们很多的养生健康食品铺啊，或者药房啊里面呢，都已经买到的了。有时一些地摊或者是一些公展会啊，这些等等呢，都会买到。那这两种菇菌是什么呢？
就是鸡虫蓉和羊肚菌。
是啦，鸡虫蓉和羊肚菌，他们两只都是非常之珍贵的。一只羊肚菌，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都介绍过了，它呢是被誉为菌中之王，而鸡虫蓉亦都被誉为是真菌的皇后，两个的享誉顶呱呱。两种的菌类结合来煲的汤水呢，真的可以达到养生养生同埋有妙效。而最紧要咧，呢两个菇菌咧结合埋一齐咧，就系符合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就系一方面可以抗癌、抑制肿瘤增生，另一方面咧，佢可以咧抗病毒，防止而家今时好多嘅一啲时令嘅病毒啊等等嘅入侵。仲有佢就可以消炎啊，防止我哋身体患一啲嘅炎症而引致我哋一啲慢性嘅病。咁喺讲汤水之前，我哋先同大家讲一讲，可以认知下究竟 呢两种嘅真菌有咩好啦？先介绍下鸡松茸先。鸡松茸佢原产于北美洲南部、巴西等地。佢系喺1893年被美国植物学家查尔斯·霍顿佩克先生第一次描述得知噶。去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喺美国东部被当作一种食用菌嚟到种植。去到1970年代，鸡松茸喺巴西先被重新发现啦。而家鸡松茸咧主要分布喺一啲靠近海边同埋草原嘅同埋啲山区度。鸡松茸被人类真正认识同开始人工种植嘅历史其实唔系好长嘅啫。佢第一次引起科学界或者系研究嘅注意咧，系喺1965年，其实都系差咗几十年嘅啫。当时咧喺巴西圣保罗市有一个地方叫做皮埃达德，有一个日本人叫做古本龙寿，佢就将采集咗翻嚟嘅鸡松茸嘅菌体咧进行咗分离，跟住将呢个菌核咧带翻咗去日本啦。喺日本嗰度，佢就将呢个菌核赠送咗俾当时一个大学，就系日本三重大学农学部任教嘅一个日本人岩出害之助教授。呢个教授就带领佢嘅自己嘅团队咧进行咗好多嘅实验，咁最后佢哋成功咗咧喺实验室里边培育咗呢个嘅鸡松茸啦。呢个就系人工嘅培植鸡松茸嘅开始啦。去到1975年，日本就开始大规模商业化咁去生产产量呢啲嘅鸡松茸。福建省系首先从日本去引进鸡松茸嘅菌类，所以中国引进嘅时间咧真系好后期噶。去到1992年，福建省成功咁实现咗人工嘅栽培，从此之后就慢慢喺成个中国推展咗出嚟啦。然后慢慢将个扩展去到浙江、江西、四川、江苏等地咧，都有咗呢个鸡松茸嘅栽培嘅体系啊。
想问一下唔同地方嘅生产嘅鸡松茸有冇分别嘅咧？或者有咩地方或者边个国家嘅出产比较好啲嘅咧？
不同的地方出产的鸡松茸，它的营养成分上呢其实都会有少少的差别和差异的。因为生长的环境，我们讲的生境 habitat 不同啊，里面的天气气候啊、水土啊都不同，令到土壤里面含有的那些营养成分都不同，所以呢会影响了它的营养成分的。早期就有一个研究学者，他是日本的一个学者来的，他叫水野卓。他在1988年咧就发现，譬如干品日本鸡松茸咧里边佢粗嘅蛋白嘅含量咧就好高，可以高达43%，而且脂肪咧就大概3.7%，糖咧就系大概超过41%，但系咧佢嘅纤维同灰分即系矿物质残留咧亦都有一定比例，而佢嘅脂肪里边咧发觉咧佢有好多系对人有益嘅亚麻油酸，占咗脂肪里边嘅65%。咁除咗日本啊，中国都有科学嘅人员试过研究唔同地区嘅鸡松茸，佢究竟嘅成分系点样？佢就做过测试，譬如话黑龙江有个研究学者就发现，黑龙江嗰边嘅鸡松茸咧，粗蛋白就可以达到40%至50%咁高，佢哋嘅糖类咧就可以达到38%至45%咁高啦，其他嘅维他命同矿物质比例咧都比较稳定。除了这些基本的营养成分之外，鸡松茸还有很多的维生素的，譬如维生素 B1、B2 和烟酸以及磷、钾、钠、钙，这些对身体非常有益的矿物质。在蛋白质成分里面，它含有我们需要的18种氨基酸，其中8种氨基酸是人体自己合成不到的，必须要靠过外来的食物摄取才可以补充到的。而鸡松茸呢啲氨基酸嘅总量咧，就占咗40%以上啦。而且佢仲有好多含量系对于孩子嘅生长同发育飙高系有关系嘅，对于孩子嘅脑力，即系个脑部发展同发育系非常之好嘅。包括佢里边嘅蛋白质、精氨酸、赖氨酸同埋胆氨酸，呢啲都系对促进大脑发育同智力提高有积极正面嘅作用。喺脂肪方面，鸡松茸虽然佢嘅脂肪唔多，但系佢脂肪里边咧。大概70%至80%就是一种很好的脂肪酸，就是亚麻油酸了。这个是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心血管非常有益的。所以鸡松茸里面含有一些成分呢，就是比如说 beta 的葡聚糖多肽和丰富的膳食纤维， 呢啲可以增强人体嘅免疫力，抑制恶性细胞生长，调节血糖同埋血脂水平，预防脑血管同埋心脑血管嘅硬化。就系因为佢有呢啲嘅功效，有抗癌啦，又消炎，又可以降四样嘢。佢可以降三高，降血糖，降血脂，降胆固醇，同调节埋血压。所以咁多罗罗嘅功效，呢只巴西嘅蘑菇就被誉为真菌皇后啦。
除此之外，佢仲有几个美誉嘅，被日本医学界称为奇迹嘅蘑菇，地球上最好嘅食物，被誉为真菌皇后。佢同猴头菇、茶树菇被列为三大保健食用菌。仲有更厉害嘅咧，喺1998年。南京国际食用菌研讨会呢，它被誉为四大抗癌防癌的食用菌，它是第一位啊，胜过灵芝的。胜过灵芝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抗癌的功效胜过灵芝。真是不讲不知啊，原来鸡松茸的功能这么好的。不过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讲佢嘅更好嘅疗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天题目，养生汤抗癌抗病毒消炎有妙效。上一节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鸡松茸这个真菌的皇后，大致讲了它的功效究竟有什么好。
我又想问一下，鸡松茸会不会有毒性的呢？
是啦，这个好问题。鸡松茸呢是没有毒性的。不过呢，它不要生吃，一定要煮熟了才好吃。但煮之前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呢买回来的新鲜鸡松茸要洗干净，因为呢它真菌类，它很多呢皱褶在这里。反而是啲皱褶呢可能藏了很多的泥土泥沙。反而洗不净，因为这些泥土泥沙呢引致到可能肠胃不适，肚屙屙呕的肠胃炎多一点。所以最重要是买回来洗干净。如果是干品呢，就是浸一浸，浸它二三十分钟之后，冲一冲它二三十分钟就可以了。之后浸完那些水呢，记得拿回来到煲锅，那底下的泥沙就隔走了它就可以了。
我知道市面上呢有一只叫做松茸，松茸呢和鸡松茸有没有分别呢？是不是一样呢？
是啦，松茸和鸡松茸呢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价格差了10倍，当然鸡松茸就是贵一点那种，而松茸是另一只品种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啱，是买鸡松茸。因为呢它那个菌科不同，它是属于这个散菌类的真菌，所以千万不要买错了，要买得鸡松茸啱你才拿到它的真正那个疗效，可以扶正去扯。下一只我们讲完了鸡松茸之后会跟大家讲的，可以和鸡松茸一起结合达到抗癌抗病毒消炎有强效的养生汤的菌呢，就是羊肚菌了。羊肚菌呢原来在市面上它有几种的，有三大类，有黑色的黑羊肚菌，有黄羊肚菌，还有一只变红的羊肚菌。我们通常呢在一些超市或者在药房铺或者在一些食品养生铺买到的就是那只黑色的，因为它的样子凹凹凸凸，凹凸不平，很多皱褶，所以就好像羊的肚一样，所以就被誉为这个羊肚菌了。在真菌的分类学的角度，目前它已经确认有30个不同的品种了。它分布于几乎全世界各地，在法国、德国、美国、印度都有，而中国的分布地区还很多。野生的羊肚菌是非常珍贵的，以前呢羊肚菌只得野生，不过好好彩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它已经呢可以呢种植了。咁以前的历史是其实 早于1883年，100年前就已经在海外有人开始人工培植羊肚菌。不过遇到一个生态环境和气候的问题，羊肚菌是很挑剔的，所以没那么漂亮的新境根本就不能够栽种。所以去到1970年代，野外的培植技术开始有些突破了。去到1982年，美国有个博士叫做奥尔，他终于成功实现了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全年这样去商品化栽培这些羊肚菌了。但是面临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因为羊肚菌的栽培过程之中会遇到一个影响它的质量和产量的问题。所以去到2008年，美国最后都是停止了羊肚菌的商业化的种植。之后在中国去到1970年代就开始有人探索羊肚菌的人工培植了。真正有效是去到2010年。2012年之后，随着大田生态栽培的模式逐步成熟，这种技术就可以规模化地去推广和去栽培这个羊肚菌了。所以之后的中国很多的地方都慢慢扩展到羊肚菌的栽种。而中国现在的羊肚菌的栽培地区分别集中在四川、重庆、云南这些地方。
又想问一下，羊肚菌人工和野生有没有分别呢？
其实不同的羊肚菌的品种，它的不同的生长环境，还有它之后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羊肚菌的营养和价值的。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研究，它们给出来的数据其实都不是很同的。不过这里有一个来自网上平台的谢医生 Dr. 谢，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羊肚菌它的实体中的蛋白质平均含量大概就是 29.73 个百分比，脂肪含量就大概 2.51%。 在不同产地和品种之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大概是6-35.9之间，脂肪就是0.5-5.84之间，蛋白质不同的品种由 15.7-36.2 的百分比都不同，矿物质方面由不同的品种由 7.1-13.1 的百分比不同，水分亦都由 4.56-13.4 之间。所以看得出其实不同的生长环境它出来的个营养价值真的不同的。不过人工培植的羊肚菌有两个数值是高过野生的。是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它的百分比有 30.95%， 还有第二个是脂肪有大概 2.88%。野生方面碳水化合物大概是 20.81%， 而脂肪只是 1.85%， 即是说野生的羊肚菌脂肪含量是少一点，碳水化合物是少一点的。但是在矿物质方面，野生的羊肚菌就更加多了，人工就稍微低了一点了。所以最大的分别就可以看到是矿物质和碳水化合物脂肪，它们两者在人工和培植方面是有少少不同的。所以其他的方面大致上都差不多，所以可以说人工的羊肚菌其实都可以代替到野生来到满足市场的需要的。讲到碳水化合物，其实碳水化合物里面也都有这个单糖、双糖和多糖的。其中多糖是身体很重要，它是羊肚菌里面具有各种的生物活性作用的基础，例如可以抗氧化、抗肿瘤、提升免疫力，就是靠这一些的不同的糖了。另外在蛋白质方面，羊肚菌也是最主要的成分，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差异。羊肚菌提供了我们很多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例如有研究就透过超音波提取的方法对某一些的羊肚菌进行过蛋白质的萃取，发现清蛋白的比例最高可以抽到 54.1 个百分比，其次是谷蛋白有11.34个百分比，球蛋白和纯溶蛋白分别就有 9.24 和 5.13 个百分比。讲到羊肚菌它那么好吃，那么美味，那么浓郁，其实都是跟它的氨基酸有关的。因为它特别有这两个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这个含量在羊肚菌里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两种蛋白质也提供了它好吃的原因。羊肚菌的矿物质是非常之丰富的，它提供了很多人需要的微量元素。不过大家要买羊肚菌的时候，真的要买一些品质好一点的， 因为避免了一些不好的土壤，它的重金属含量高，亦都会导致羊肚菌被污染，那你吃落肚就只是吃了重金属了。所以整体来说呢，羊肚菌呢，它呢都是可以呢全面地去帮我们提升了我们免疫力，提升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抗疲劳、抗氧化、抑制肿瘤、抗癌、抗病毒，它亦都有补脑提神，帮助肠道健康，舒缓肠的不适。在中医来说呢，它的功能呢就很高了。譬如说它可以和胃消食，对于食得不好或者是食滞的呢，它就可以入到脾胃里面呢，健脾和胃了，令到我们的脾胃功能增强了，令到人平时呢没那么容易因为胃胀啊，食得不舒服，消化不良呢而引致的肠胃的不适了。它都可以入肺里面理气化痰，帮助我们的肺气降气理气，帮助我们的肺气通畅，化一些痰的。它也可以健脾益气，补到气的，它也可以补埋肾气，所以它可以滋补到肺和肾，还有帮助脾胃的功能，所以是一个很温和很调理的，主要入肺脾胃和神经的一个的真菌来的。
讲了鸡松茸和羊肚菌这么多好处，但是怎样煲呢？怎样食用呢？下一次回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多谢大家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养生汤抗癌抗病毒消炎有妙效。我们上两节就跟大家很详细地去讲一讲了两种很有珍贵的药用价值的真菌，就是被誉为真菌皇后的鸡松茸，还有被誉为是菌中之王的羊肚菌，结合在一起呢，两个都是有非常强的抗癌抗病毒消炎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的功效，真的多罗罗的。上一节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那究竟知道完之后我们怎样实践去煲呢？怎样煲汤煲到这两只菌去帮自己达到养生养生呢？那接下来这两节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四个汤水的，两个是跟保肝肾补益气血有关，两个就是跟预防糖尿病提升五脏的功能有关，可以帮助小朋友，很适合一家大小饮，又可以健脾消食，适合冬天滋补好饮的汤水。事不宜迟，我们分享第一个汤水先。第一个汤水就是羊肚菌鸡松茸石合虫草花腰果核桃淮山汤。配料有什么呢？就是羊肚菌30克，鸡松茸30克，石合45至60克，虫草花30克，腰果核桃各半碗，淮山大家就随大家的喜欢可以60至100克。咁大家咧可以随住自己煲汤嘅喜好咧，我哋会尽量加啲嘅瓜果噶，去令到个汤好饮啲嘅。通常我哋会加粟米同红萝卜，仲有栗子、花生。咁呢啲嘅份量咧就因人而异，中意食栗子嘅就可以加多啲。喜欢吃粟米红萝卜都可以尽量加多一点的。那淮山方面，如果是用鲜淮山呢，那就可以用一支鲜淮山分几段切，如果干淮山就大概是60至100克。另外我们建议大家呢就买一个叫做印度椰子啦。印度椰子呢是很特别的，它好像手板心那么小，外壳是中式，里面呢是没有水分的，个肉咧好厚，咁佢干品嚟嘅，咁你买一个翻嚟咧，每次切啲啲落去煲，咁啊加添嗰份嘅甜味。咁我哋呢个可以加咩煲呢？可以加瑶柱同埋响螺片。如果中意食肉嘅就可以加猪肉，但一定用瘦肉啦，或者系鸡肉去煲嘅。咁呢个螺片嘅份量都系因人而异嘅，大概100至200克都系得噶。咁呢个汤咧嘅特点咧，佢就系可以系补肝肾，佢有好强嘅补肝肾，因为石合喺中医嚟讲系滋阴嘅， 腰果合桃亦都系入肾补肾嘅。虫草花咧就系温和，可以润肺补肾护肝，都系补肝肾，仲有抗衰老嘅功效。所以成个汤咧，主要咧就系增强肝肾嘅功能啦，可以滋到肝肾啦，强壮嘅肝肾啦，亦都可以补到肝肾嘅气。所以在冬天来说呢，就可以令到我们肝肾强了之后没那么容易腰膝酸软，或者是腰膝冻啊，腰膝无力啊，或者是有夜尿啊等等这些的啦。这个是第一个汤。那个汤呢，记得大家羊肚菌和鸡虫蓉呢，这些呢要浸20-30分钟先的。虫草花都是冲一冲尘之后呢，就可以浸一浸几分钟之后呢，就可以下去煲的啦。腰果咧系因为佢系甘味平性，可以补脑养血、补肾健脾，可以止泻痢。如果系一啲系肾虚嘅人士，佢系成日大便都唔成形嘅，系肾虚嘅泄泻咧，就可以加食多啲腰果啦。呢、这个腰果嘅特点同埋合桃特点咧，一定系要买生嘅，生腰果，它生合桃先唔会燥啊。合桃亦都系甘味，不过就系温性，佢可以帮助肾阳去强肾、强腰、强肾。可以温肺定喘、润肠通便，亦都可以补脑啊！嗱，所以成个汤咧特别好啱一啲咧体弱多病，或者系平时已经年纪大啦，开始过咗40岁以后，或者已经近进入更年期啦，进入咗肝肾亏损或者系开始走下坡嘅中老年人士咧，可以不妨咧冬天多饮一啲嘅，一个星期饮一两次都系可以噶。嗱，第二个汤水我哋分享俾大家咧，就系羊肚菌、鸡虫蓉、猴头菇、党参、杞子、圆肉汤。嗱，呢个汤咧，我哋除咗羊肚菌、鸡虫蓉、猴头菇三大菇之外咧，我哋会落党参、杞子、圆肉。当然，大家咧都可以酌量加啲淮山、红枣落去，仲要加多一只药，就系咧百合啦。咁呢个汤水咧，佢主要咧就系补益气血。党参我哋知道系补气啦，补脾胃嘅气。杞子就是补肝血，可以补肝血又可以明目。圆肉我们知补心气的，令到我们的心气强壮一些，心功能强壮一些，可以令到我们安神睡得好一些，令到个人没那么容易心气不够，心跳跳，心慌慌了，或者不定了。那尽量加一些红枣和淮山下去呢，都是帮助那个的补气的。红枣呢就是益气来到养血。加百合的原意呢，就是可以润泽返成个汤水，有一份滋阴的作用。咁所以呢，成个就是羊肚菌啦的材料方面，羊肚菌又是30克，鸡虫蓉又是30克，猴头菇又是30克，跟住就是党参15-20克，杞子是30克，圆肉可以是15-20克，淮山亦都是可以60克。红枣呢就是大概10粒-15粒左右啦，加百合15克，跟住就是加适量的粟米、红萝卜，或者大家可以加啲瓜落去嘅，就可以加少少木瓜或者是节瓜，再加埋印度椰子去增添佢汤水嘅甜味。咁呢个汤水呢，可以大家加重佢嘅补气嘅呢，我哋通常呢就建议大家煲鸡或者竹丝鸡落去煲㗎。唔食鸡嘅可以用响螺片啦，鍾意食猪肉嘅就可以用猪骨或者是猪展啊等等去煲都得噶。咁成个汤水咧，主要嘅功能咧就系补益气血，帮助我哋提升脾胃同埋心气嘅能力，亦都系加强咗羊肚菌、鸡虫蓉呢啲嘅扶正嘅作用啦，健脾啊、补肾啊、补肺嘅功效。猴头菇咧系入脾胃同埋入心嘅，佢可以帮助到成个汤水健胃消食、安神益。所以对于消化不好的人士呢，它可以加强了巩固了脾胃的功能，也都有些消食的功效。如果很多人平时很容易吃完饭就容易胃胀胀满满，消化不良呢，那都可以加多少少猴头菇下去煲的。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的汤水，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养生养生。我们分享今天题目，养生汤抗癌抗病毒消炎有妙效。上节时间我们就分享了两个大汤水，一个就是补肝肾，一个就是补气血的。如果大家喝完这两个汤水之后，也都可以试下煲第三个，因为这四个汤水我们今天分享的都是一家大小老少咸宜，大家可以转换咁嚟煲。但系如果大家特别有某一啲嘅需要咧，就可以着量地煲多几次。譬如强肾嘅话咧，就煲多啲嗰个补肝肾嘅汤；脾胃差嘅咧，就煲多啲嗰个补益气血嘅汤。咁如果有糖尿病嘅，脾胃功能唔系好好，平时整体咧都系好容易疲劳嘅话咧，咁又可以煲边个啊？咁咧就可以考虑下而家第三个汤水啦，就系羊肚菌鸡松茸四神汤。四神汤是中医的一个方来的，它是四只药组成的，它就是磁实、茯苓、莲子和淮山。很简单的，这四只药是很常见在中药材的店里面都执到的，也是很多人煲汤必备的其中一个成分。那为什么四神汤这么有神效呢？四神汤长期吃呢，其实都有一个偏方是说它可以降血糖的，这个说法是来自台湾名医胡乃文医师的分享。四神汤可以补到我们的脾胃，补到我们的脾脏，因为它有淮山，它又可以有茯苓，都是去我们的水湿来到健脾的。这两只药主要就入脾脏，而磁实就是入肾，强壮我们的肾脏，可以令到我们的水液代谢得到去排泄得到，强肾增强我们的肾功能。第四只就是莲子，莲子就入心了，保益我们的心气，让我们的心脏功能强壮一些，没那么容易心气不够的，不够气的心跳啊，或者是心口不舒服。这四个药整体来说入心肺和这个的肾为主的，长期吃两至三个月呢，它是可以达到帮助我们的功能提升了之后呢，而达到降血糖的功效。那这个就是胡医师的分享了。那四神汤呢，其实长期吃真的没有问题的，因为呢它真的是一个很普通但是呢又很有功效的中药来的。如果我们煲四神汤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建议煲一煲鸡了，因为鸡呢都是甘温，可以是益气。如果是食素的人呢，就可以就咁煲呢个羊肚菌鸡松茸四神汤。好，我哋嚟讲下呢一个汤嘅食材有几多份量先。首先羊肚菌30克，30克大概就系一两，跟住就鸡松茸30克一两，跟住就系四神汤嗰四只药啦，磁实30克一两，茯苓30克一两。淮山呢，我们就可以用干的或者鲜的都可以，干的呢就可以用到60至100克，如果想补益强一点的可以用到100克。这个呢如果用新鲜的淮山呢就可以用一条了，莲子就30克。这个汤的份量呢是大概如是3至4个人的份量来饮的，大家可以着两家煲鸡啦，或者是煲瘦肉，或者是呢煲裸片都可以的。如果有熱症的人呢，我们建议莲子，其实它里面有个心的，个心是绿色一条心的。那莲子心呢是中医来说是凉寒凉的，可以清热清心火。譬如你尖尖好红啊，成日容易生痱滋啊，容易暴躁或者是口气，那就可以留个心一起煲。如果不是呢，平时我们就可以去了个心，尤其是虚寒的人士，虚症的人士呢就可以去了个心，就去走了它清热的功能。我们又来讲下这个羊肚菌鸡松茸四神汤的做法。将羊肚菌鸡松茸两个菌类用温水泡30分钟左右，温水会快一点，最重要是洗干净。如果是新鲜的鸡松茸呢，最重要是洗干净的泥土备用。如果要煲鸡的呢，就将鸡切成块，去了皮，飞水，去了血水之后捞起来备用。跟住就将四神汤的四只中药淮山、莲子、磁实和茯苓冲一冲水就可以了。中药呢千祈不用洗的哈，冲水。如果是鲜淮山呢，就最重要是冲洗干净的泥和那个皮啦， 如果是干品呢，就咁冲水就可以㗎啦。将所有嘅食材用冻水放入炖盅之后呢，炖盅嘅话呢就炖两个钟，如果煲呢就煲大概一个钟头。一个钟至个半钟，睇下大家嘅大火同细火因人而异啦。咁如果係三至四人份量呢，就是、剛才我哋讲嘅啦。如果一至二人份量呢，就将嗰个份量减半。咁呢个就是第三个汤啦。
最后一隻汤呢，就係、是、羊肚菌鸡松茸苹果无花果淮山汤啦。哇，呢、這个呢好啱小朋友飲㗎。如果小朋友鍾意呢，有小朋友呢可以加粟米红萝卜，亦都可以加印度椰子，亦都可以加栗子，咁就非常好味啦。至于嗰个份量呢，就係、是、羊肚菌鸡松茸各30克，苹果一个，无花果适量啦。咁你睇个无花果係大定係细。咁仲係淮山啦，淮山就60克啦。呢、这个係干品喎。可以煲鸡，可以煲瘦肉，或者是煲螺片，睇下你嘅喜好啦。如果有肉呢，就先飞水啦，苹果就去皮切块啦。将所有嘅材料呢冲一冲水。咁呢就将所有材料放入冻水，放入个煲里面，加适量嘅水啦。大火煲滚之后呢，转细火煲一个半钟头就可以啦。个火候呢就你因人而异啦，因你个汤料同埋你个汤有几多。最后呢就加少少盐就可以饮用啦。
其实我哋今日建议大家嘅汤呢，呢四个羊肚菌鸡松茸嘅唔同嘅组合方呢，都系成个冬天，或者系唔系淨系冬天嘅一年里面呢嘅养生嘅汤水。不过冬天因为天气冻啦，大家不妨可以煲多啲汤暖肚，亦都可以达到滋补嘛，补一补个阴分，补一补个水分。咁四个汤其实咧，大家都可以一个星期煲一至两次，咁可以轮流咁样煲。呢四个汤咧，煲完一个煲第二个煲三个第四个都冇问题嘅，或者系特别煲某一个都 OK， 都系冇问题嘅。至于个口味咧，真系因人而异啦。譬如有啲人真系好中意甜嘅，咁就可以真系煲多啲粟米红萝卜栗子啦。譬如想增加多啲嘅脾胃啊嘅功能呢，大家呢就真係可以着量喺淮山啊花生嗰度呢，可以煲多啲，加多啲花生淮山落去煲。咁譬如第二嘅汤水係补益气血嘅话呢，咁就可以党参杞子桂圆肉嗰度呢加返多啲淮山红枣落去，咁就可以加强呢个补气益血嘅作用。至于小朋友真的很喜欢吃糖水的，那在第四个汤里面呢，大家又可以多些苹果，多些无花果，那小朋友啱了，那也可以帮到他们提升跟小朋友的内脏功能，也都可以多些营养给到他们吃。那整个冬天呢，大家也都可以在这四个汤水里面达到一个滋补养生，也都可以围在家人饮一个好的靓汤，可以茶余饭后去倾下呢啲嘅功效，咁成为一个养生嘅一个题材噶。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先同大家分享咗呢几个养生嘅真菌类嘅汤先，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达到一个健康温暖嘅一家人可以食用嘅汤。嗱，今集嘅时间就到啦，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